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四十三集。
随着曾国藩地位的提升，军政事务的繁忙，所需文案人员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此人才群体越来越庞大。就墓主与宾客之层面而论，文案更能跳出种种框架，成为曾国藩知心朋友。之前提及之郭松道、李元度、张寿林、李鸿章、左宗棠、欧阳兆雄等人，皆有过曾国藩身边文案之经历，此些人更是湘军文案中之佼佼者。《湘军记》之作者湖北人士王定安，也曾一度成为曾国藩身边走红的文案。还有《湘军志》之作者王凯运，则是边缘文案，只是做过一些琐碎小职。此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因此曾国藩不愿留其在身边，更不能共事。开始这人是曾国藩身边的赞话，曾氏欣赏他，但考虑到他自傲脾气坏，不好正式纳他为幕府成员，以兼职受之。后来王凯运果然与曾国藩产生隔阂，关系一度恶化。再后来他撰写《湘军志》，相关人员抨击此作品，认为有损曾家兄弟及湘军威名，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天下闻名的曾国藩四大弟子张玉昭、吴汝伦、薛福成、黎树昌，也都曾有曾国藩幕下文案之经历。黎树昌后来编写了《曾文正公年谱》，系统地说明了曾国藩以及湘军发展情况。薛福成撰写了《雍安笔记》，其中提及大量关于曾国藩本人以及湘军发展之资料文章，颇有研究价值。后来薛福成出使国外，成为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情况更为天下人熟知。湖北人士张玉昭以入仕为人生第一大不快之事，终生以学究研习为主，后来在曾国藩墓中能发挥其长，展示才能，深受锻炼。安徽桐城人吴汝伦之人生基业亦离不开曾国藩之臂助与提携，在曾墓之下，其人增长见识，发挥热度，亦受锻炼，并被曾国藩看中，举荐于朝廷。以此为背景，吴汝伦在直隶境内做过多年地方官，又放官求教于张玉昭，任莲池书院山长，继续研究自己的学问。吴汝伦与张玉昭皆晚清桐城派之主将，而其掌门人则是曾国藩，此意与他们之间的主宾关系分不开。对此二弟子，曾国藩甚惜，称吴门可期有成者为张吴两生。曾国藩认为文案一职综合性强，需大才宏才方可用度，认真遴选，悉心观察，因此湘军幕府中由文案一职走向文化名人，走向高官厚禄者越来越多，甚至杰出者成为封疆大吏，像左宗棠、李鸿章、郭松道、刘荣等。曾国藩选人才，一旦发现便留身边，这些人一般都是宏才大儒，胸有鸿鹄之志，渴望建功立业，为国家谋太平，为天下人谋福祉。此等人才难觅， 而曾国藩不断地发现，不断地通过朋友、同僚、亲人引荐，不拘泥于地方，不诱惑籍贯，只要是人才，便可恃才而用，各尽其才。湘军幕府内渐渐聚集着一批优秀人才，受到曾国藩举荐者数不胜数，甚至在其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人才举荐之文字，无法计数。在军政方面，曾国藩亦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统军理政期间，曾国藩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军政制度，除设正规军政系统之外，仅与军务密切相关或非常规政务机构，既是一个有序的系统，名目繁多。军队打仗离不开军事参谋，曾国藩即设置一个此职能的营务处。此外，湘军还有筹饷机构劝捐局、饷银处、礼金局、盐务局等，供应军饷之粮台，核查账目与包销用的包销局，用于大型战役中处理善后事宜的善后局，审办案事镇压罪犯的审案局，亦称发审局等等。此庞大机构系统中安排了大量官变人才。行军打仗最重视军饷，因此筹饷共饷便成为头等大事。此时湘军此机构之布置亦庞大而复杂，军饷是决定一支军队打胜仗的重要保障。此时之湘军非国家经制军，自行筹饷，地方敛取是首要之务。晚清地方财政年年空虚，加之内部派系斗争，湘军筹饷显得更困难。曾国藩认为军饷难筹，当谨慎处理，千方百计多头敛取，对食盐运销严起苛征，广设卡，所以更大范围地征收厘金等等。此事繁琐，层层相扣，应运而生之机构越来越庞大复杂。粮台是湘军筹饷共饷中心，属中枢机构。湘军刚组建之时，曾国藩便上奏朝廷，所备之粮台皆携米、煤、盐、油，还有军中应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随军前行。可见自湘军诞生之日起，粮台便是一个重要机构，随湘军一起成长，一起发展。随着军事战略的深入，战争规模的扩大，湘军对粮台进行了改革，分为八所，即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皆以湘军人才司之，条例清晰，纵横有度。随着湘军规模的扩大，粮台工作越来越细化，分工越来越明确，有的机构分化出一些独立部门，到后来粮台细化为行营粮台、转运粮台和后路粮台。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负责前线军队之军需供应，随主力大军一起行进。转运粮台又称转运局，负责军饷与军用物资之居间转运。后路粮台主要任务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急需。此间职能部门需要大量人才，曾国藩为此颇费周折，并以此锻炼人，做发迹之根本。事实上，粮台机构内，曾国藩也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像李鸿章之兄李汉章，即多年就职于湘军粮台机构中。正因此，他后来跻身于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还有江苏仪征人厉云观，早年专职操办湘军陆后粮台事务，深得曾国藩胡林翼嘉赏，并向朝廷举荐，做得湖北布政使之尊位。此时胡林翼部下粮台官陕西朝议人严敬明，为曾国藩筹饷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后被曾氏举荐，官至巡抚， 后任户部尚书，成为当时清朝廷第一财政能手，充军机大臣。湘军庞大，战斗中时常出现军心涣散、怠慢军务之事，加之贼敌降将投兵都有大逆不道之罪，因此湘军初建，曾国藩便设立一审案局，或称发审局。此局之出现，让曾国藩大开杀戒而有名，使世人称其为曾剃头、曾屠户等。湘军出征很长一段时间，此局随军同征，审理其军或与其军相关的各种地方案件。后来由于审理得当，滥杀无辜之举略有减少，但此司法机构非朝廷正式机构，实属湘军与朝廷之撮合协调之怪胎。采编所是曾国藩为专心编纂贼情汇纂而设立，主持人为张德坚，该所专以编纂此书。张德坚乃湖北衙门巡抚，曾于巡抚吴文荣麾下专事太平军情报搜集工作，编成贼情急要。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攻占武昌，有人将此书交于曾国藩阅读，曾氏亦为惊异，认为书籍可信，皆为第一手资料，遂将作者张德坚招入幕中，为朱宾从之列，实参帷幄之谋。曾国藩要求他将手上案牍资料以及继续搜集到的太平军情报全部整理出来，为湘军编纂一部贼情汇纂，并以一局机构常设，行其方便。张德坚深感快慰，并在序中如此记述：将欲破贼，必先知贼，故视听所及，旋即记之，不过以好知贼情之人已耳。以遭逢大帅，以知贼为急务，其冲此意，古之武之心意专一，如设制构，务求破敌，亦报之欲于万一也。张德坚认为此书一成，必是天下之研修书籍，因此需感恩戴德，称献曾公，唯此方能见天下之颜面，待朝廷之威仪，保湘军之阵势。因此此书为采编，即为采编局与文化机构有明显不同，此为学术报告或是情报文集，真实准确，可资实用。湘军作战中多有忠义效国之流，因此湘军特设采编忠义局。曾国藩迁居两江总督之后，借胡林翼湖北之忠义局办得有声有色，于效法过来，组建采编忠义局。继移军祁门之后的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夏间成立，其职能便是由相关官员采编，凡属两江境内之战争殉难者，皆为采访之对象。从始至不于捍卫国家之身民，到苦难冤枉之市民妇女等，皆采访备案记录，出事便行小狱，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亭州县汇报，或由该家属经理，由曾国藩具奏，请见总司总访，其此事由列者，另见专司专访，亦为忠魂而威风化。此局设立之后不出数年，即调查到大量珍贵资料、事实文艺。根据采编与汇总情况，曾国藩亲自上奏者计达五案。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七月初奏报一案，同年十二月间奏报两三案，一年十一月间奏报四五案，其中二四两案即为综合性汇总，将战场上中国殉难者一一备案上奏，称官身殉节者七十八名，第二案十七人，第四案六十一人，市民殉难者四百八十五名，第二案一百八十三名，第四案三百零二名，妇女殉难者二百零一名，第二案五十九名，第四案一百四十二名。 第一、三、五案是对一门忠烈之惠奏，属特案特奏，其中分别提到安徽原籍舒常寄居宁国之常梅一家，江苏常州之赵启一门，安徽歙县之柯华府及族人妻多人之案。此五案之外，还有大量上奏，规模与数量越来越阔。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间上奏第十三案，仅安徽、望江、舒城两县之被访者，就有殉节身官十四名，殉难身民1493名，殉难妇女327名。即至曾国藩去世之前的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止，两江忠义局共上奏45案，且极少为曾氏离任两江总督之后案，入奏者非一般市民，而是为国家殉难忠义高洁之事，采访整理编辑此工程，规模浩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湘军中文化分子极多，为了将这些人安插进来并发挥其才能，曾国藩特设文化机构编书局，此机构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间正式运作。局址位于安庆城内，随着战事之发展，后移于金陵。此间人才皆宏才大儒，非通经史之文章，既晓小学，善教刊。一时间，编书局成为人才聚集地，通史博今。多有以汉学研究者居多，曾国藩觉得此太平军蹂躏中华，圣道僵持，若能通过治学修书主持匡正，避其邪恶，威亦方便之法也，为弘扬国之风气，学之深邃，道之正义。曾国藩不遗余力地修史纂书，匡扶天下之仁德。此外，湘军编书局对文化抢救以及编刊西学方面也做了巨大贡献。明末清初，湖南著名学者王夫子的《王传山遗书》，其后人刊发部分，于太平军进攻湖南时全部焚毁。湖军编书局重刻此书，并在原著之基础上增加170余卷，完本后多达320余卷。西学著作方面，该局亦有一定成就，西学著作《几何原本》系希腊数学家欧里几德所著，明末由西方来华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与华人徐光启合译刊印前六卷，所遗后九卷，于晚清咸丰年间由浙江海宁人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韦列雅利在上海合译完成，之后几经战火，该书被焚毁。此时供职于编书局的李善兰重新编译此书，使几何原本复传于世。为了让此书产生社会影响，李善兰邀请曾国藩代为作序。曾氏对几何几无了解，门外汉，迫于无奈，只得请其子曾纪泽代为拟稿。之后曾国藩审阅颇为满意，称文气清净，笔意足达难显之情。李善兰重刊此书，有朋友同事之鼓励，江苏南汇人张文虎既是积极促就者，曾国藩一度褒扬此时精于算法，通晓经学小学。就历史资料而论，尤其是最新史料来看，张文虎与李善兰却交往甚密。在战场上，将士们能身先士卒，是曾国藩加强政治修为的具体体现。当时曾府中存在大量名人雅士，不让他们发挥作用，不是曾国藩文人带兵之风格。让一大批文人工作，必是一件艰难而痛苦之事。此时曾国藩设立编书局，恰恰满足了文人们为国家效劳之殷勤。编书局非军政类专属机构， 而他的设立为湘军文化素质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人雅士们在军中宣扬礼教，弘扬儒法，是曾国藩最欣赏之事，以至于湘军中儒风盛行，重视文墨，以思想治军，以文化强军，以儒风归心，此为湘军建设之一大特色。当时湘军中盛传了三圣七贤之日，关于主宾辽友关系，曾国藩也给出准确定位，凡唐属略同师弟，使辽友修行明理。就此如风而论，李鸿章与曾国藩截然相反。李鸿章之淮军看重人才之延揽与实用，绝大部分是经理实务的专家。统军期间，幕僚们除随身携带文案之外，还需经理粮饷军械之职，此为主体。随着淮军之发展壮大，机构中不少用文案，但办理实务之官员占绝大多数，有洋务之才者多大加重用。李鸿章极反感老幕，其军中少有舞文弄墨之辈，更无儒道圣贤之风。在湘军中，洋务科技人员亦有被重用之时，曾氏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洋务先驱。就机构而论，曾国藩曾于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此既是曾国藩洋务军事工业之发端，后于金陵建设军械所，于安徽境内与李鸿章合办江南制造总局，还有翻译馆之新式机构。此外，曾国藩还操办了留学办事机构，此间官员大部分身出湘军幕府，为洋务运动做出杰出贡献，可见曾国藩幕府规模之大，人才之多，机构之杂，世所罕见。进入曾国藩幕府之奇特现象是，有的一门或一家皆为曾幕所用，例如李鸿章、李汉章兄弟、李贺章、李兆庆，其一家四兄弟前后介入幕府，郭松道、郭坤道兄弟入幕，曾国藩幕府人才渠道与路径繁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